门诊霉菌腥味而言又爆量啦、
啊。你每个夏天都这样讲，有数据吗？
今天第一篇就来打你脸。无系的研究发现，相对湿度跟霉菌腥味而言门诊量有显著关联。
单一医院回溯性，六度高本来霉菌就多，这不是常事吗？
对啦，但人家用时间序列分析把 leg effect 也抓出来，湿度上升后第三到七天门诊量最高。
好吧，至少提醒我们病人游泳后要擦干耳朵，但这种观察性研究因果关系很弱。
重点是临床提醒，夏天病人耳朵里分泌物多，先想到霉菌，不要一直开抗生素耳滴剂。
那霉菌腥味而言，你第一线用什么？
清前镜最重要，然后局部抗霉菌药膏或药水。抗生素不但没用，还可能让霉菌更开心。
这点我同意，但研究只分析门诊量，没看到治疗结果，使用价值有限。
第二篇有意思，人工耳蛀早期开机。
早期是多早？以前不是要等伤口已合至少十天半个月？
法国团队做到术后当天或隔天就开机，25个早期开机的病人跟14个传统开机比较。
等一下，安全吗？皮瓣还没稳定，电极阻抗不会太高。
阻抗跟传统组没差异，听力表现也没比较差，重点是病人满意度更高。
25人而已，回溯性没有随机分组，你敢拿这个说服我改流程？
我没说要马上改，但至少可以考虑，病人不用多等2周，焦虑少很多耶。而且早期开机组没有增加任何并发症，
这倒是一个强项。安全性数据没红灯就是好的开始。
对啊，伤口还没消暑就开机，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技术进步，电极协议也更稳定了。
好吧，我会等人多一点的随机对照试验，但方向是对的，如果能证实，医院的 CI 流程可以缩短很多天。
第三篇，美国 FDA 开放 OTC 助听器快2年了，实际用起来怎样？
我猜又是一堆人买了不会调，放抽屉生灰尘。
你猜对了大概一半。执行研究发现，使用者对 OTC 助听器的接受度取决于3个东西。
哪3个？
自觉容易使用，自觉有用，还有会不会觉得丢脸。
丢脸？助听器越来越小，有什么好丢脸的？
你说的对，但老人家还是会。研究发现最大的障碍是不会自己调，没有听力师帮忙真的很挫折。
所以结论是
OTC 是个好方向，增加可进性，但厂商要简化操作，政府也要配套卫教，不是放上 Amazon 就解决了。
台湾如果引进 OTC 助听器，你觉得健保会买单吗？
健保连一般助听器都不太补助了， OTC 我看更难。但你想想，一台 OTC 才几千块，比传统的便宜10倍以上。
便宜归便宜，效果打折的话也是浪费。这研究没有做长期追踪，不知道3个月后还有多少人在用。
最后一篇超酷，妈妈缺铁影响新生儿听力。
潜力有什么关系？
武汉团队做了3层次研究，696对母婴观察、小鼠模型，还有耳蛀组织培养。
三管齐下，这研究设计不错。
蛮唇章齐写的缺铁妈妈，新生儿的听觉成熟还是会延迟。
临床上有差吗？新生儿听力筛检不就是 pass 或 refer？
听力筛检可能都会 pass， 但细部的听觉处理速度有差。小鼠实验看到耳蛀突触能量代谢改变，
所以机制是缺铁，耳蛀立腺体功能受损，突触传导变，
而且这个是可逆的，产前补充铁剂可以预防，
值得注意。但这研究还是初步的，需要大规模前瞻性试验证明补铁真的改善听力结果。
但至少提醒我们，孕妇营养筛检不能只看血红素，血清铁蛋白也要追。
铁蛋白要自费耶，健保不太可能常规做。
唉，讲到钱就伤感情。但这研究从人类观察到动物模型到细胞实验，证据链很完整。今天4篇，从霉菌性外耳炎、人工耳蛀早期开机、OTC 助听器、 到孕妇缺铁。
你这个跨度也太大，耳朵真的什么都有。
这叫全人医疗啦，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